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要正道经文在约翰福音第13章第12节到35节和约翰一书第4章第7节到21节。耶稣洗完了他们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拣选的是谁，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我要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就明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门徒彼此对看，猜不透所说的是谁。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西门彼得点点头，对他说：你告诉我们，主是指着谁说的？那门徒便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说：主啊，是谁啊？耶稣回答说：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耶稣就蘸了一点饼，递给加利人西门的儿子犹大。他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耶稣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同行的人没有一个知道是为什么对他说这话。有人因犹大带着钱囊，以为耶稣是对他说：你去买我们过节所应用的东西，或是叫他拿什么周济穷人。犹大受了那饼，立刻就出去。那时候是夜间了，他既出去，耶稣就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并且要快快地荣耀他。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我这话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 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有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感谢神的话语。
弟兄姊妹们平安。好，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啊，叫做彼此相爱。我们知道这是新约圣经里刚才弟兄读的这一段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在这是最后的时候吩咐给门徒的，他说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所以这不是一个建议，说你应该这样做，这是一个命令。既然是命令，就应该遵守的。我们称他是主，我们既然是仆人，拿了主人的命令就应该去做的。所以他叫我们彼此相爱，这是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命令啊。这个话题呢，听起来好像比较common， 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基督徒应该彼此相爱。但是实际上我相信大家也有这样的感受吧，实际上操作起来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啊。爱到底是什么呢？有很多弟兄姊妹我们分享聊的时候就讲到，他说我也承认我心里没有爱。其实在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如果我们这样说的话，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说我心里没有爱，像刚才最后我们在读到约翰一书的时候说神就是爱，那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里面就应该有爱在里面的。如果说我里面就没有的话，那就问题严重了哈。那当这样的情况下呢，很多时候我们还不担心自己，还在担心别人的小问题啊。这个人撒了谎，这个人怎么得罪了我，这个人做的事儿不对了，所以我们一个劲儿的在担心别人，但是我自己心里都发现我没有爱了，我们却不带 worry， 这个状况不大对哈。所以今天我们用这个时间我们反思一下，主耶稣到底讲的是什么，什么才叫做让我们彼此相爱啊。那先第一段读的经文呢，在约翰福音里边，约翰福音13章啊，这一段我没有从头读，大家都比较熟悉，就是耶稣在最后的时候他说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然后吃晚饭的时候就是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了起来，脱了衣服，拿了一条手巾束腰，然后把水倒在盆里，就给门徒洗脚。在那个时候我们知道给客人洗脚，那个是奴隶做的事，那个是很卑贱的仆人在门口做的一件事情啊。那耶稣在这个时候，其实这是最后的晚餐了，他马上要上十字架，为这些人，为他所爱的人付代价，付上生命的代价了。那在这之前呢，他做了这样一件事情，他来给门徒洗脚。我们从12节开始读的哈，他说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今天咱们也慢慢的思想一下，就是耶稣基督当初向门徒做的，今天向我们做的，我们心里是不是明白？他说你们称呼我是夫子，是主，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 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件事情哈，耶稣基督在做这个事情给门徒洗脚的时候，他不是自己混乱掉了，他都忘了自己是谁了。他想想我的命也许掌握在这些人手里面，所以我现在要讨好他们，他不是这样的情况，他心里非常清楚。他说前面我刚才读到的，他说他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从神出来又要归到神那里去。那现在他又对门徒说，他说你们称呼我为夫子，称呼我是主，他说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就是他的身份是在那里的，他从来没有否认过他的身份。但是为什么以主的身份，以夫子的身份，却要去为门徒洗脚呢？十四节他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他在这里没有说他为什么去这样做，但是他说我都这样做了，你们也应该这样做。所以主耶稣有一句话哈，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啊。所以主耶稣在地上所行的一切事情是我们的一个榜样。神很体会人的心啊。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认识神呢？神是一位看不见的。所以我没有耶稣基督，人是不可能认识神的。所以父一切的荣耀丰盛都在基督里边向我们显明了。你说我想要认识这位神，你要认识基督，他有形有体的曾经住在我们中间。如果我们都这个住在我们中间的这一位人子看得见摸得着，我们都不能认识他的话，我们再去认识那一个看不见的神，你是没有办法认识他的。所以认识基督是我们信仰里最重要的一件事哈。我们来思想，所以主耶稣在这问我们，我所做的事儿你们明白吗？既然我是夫子，我都这样做，你们更应该这样做。他在这里说这件事哈，他说十五节，他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过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儿，若是去行，就有福了。所以我们不可能大过我们的主。他都这样做了，他要求我们也这样做。他说我们既然知道，如果这样去行就有福了。我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个彼此服侍的关系。主耶稣说了，谁要在你们中间为大的为首的，就应该是那一个先谦卑下来服侍人的，而并不是那一个骄傲的。我们读圣经学习圣经的知识非常的重要，但是有一条，如果我们拿它当知识学呢，圣经上说知识叫人怎么样，自高自大，唯有爱心才能够造就人。所以当一个人里边没有爱的时候，他有太多的知识也没有用，那个知识只能带他走到另外一条歪路上去。圣经上这些话从来不隐晦我们的哈。我们知道主耶稣说，你就是有些人奉着我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但是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们。那什么样的人是主所认识的呢？圣经上还有一句话，他说这个人若爱主，那他是主所认识的。所以爱在我们心里边要开始发动起来。今天我想借这个机会呢，我们大家一起思想，至少要把这一件事放在你的脑子里，放在你生命里要追求的一个动力，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基督徒的生命要活出爱才可以。接下来呢，18节哈，他说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时候犹大还在，那主耶稣为门徒洗脚的时候应该为犹大也洗了脚。每当想起这些事的时候哈，我真的心里非常触动。我不知道神的心需要多么的宽大，多么大才能够容忍这一些哈。他从头就知道犹大要卖他，但是犹大跟了耶稣3年半的时间，到最后的时候，你看，主耶稣说的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可是门徒还认不出来是犹大，还认为也许他就是出去买东西。所以说明这3年半的时间，主耶稣从来没有对犹大另眼看待过。 从来没有说过，哎呀，这个人将来不是什么好结果，将来要卖我的，所以我就他不是我的邻舍，所以我可以不爱他。主耶稣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所以这一个被他带了3年半的门徒，最终他还为犹大洗了脚。主耶稣坐在他面前的这些神迹奇事，坐在他们身上的这一些服事，犹大和这些另外十一个门徒是共同经历了的。但是为什么这个人心里边他到最后他能够做出这样的结果呢？所以弟兄姊妹们要思想哈。最后26节的时候，耶稣回答说，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耶稣就蘸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他吃了以后，撒旦就进入他的心，耶稣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所以有人问哈，这个主耶稣为什么蘸了一点饼给他，撒旦就进入他的心了哈？其实不是主蘸那一点饼给他，撒旦才进去的，而是主蘸了那一点饼给他，他拿了吃了，他这个时候已经知道，耶稣已经知道我要卖他了，但是他的心意没有改变，他还是刚硬的要去做这件事，这个时候撒旦就进他心了。就是当我们认定了要去犯罪，然后神的灵在感动我们，让我们回转，我们的心刚硬的时候，那个时候撒旦就来进入我们的心，来让我们刚硬下去，让我们犯罪了。所以这一个我们自己要很清晰啊。那这个犹大就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决定要去卖耶稣了。所以我有时候想想，我也不明白犹大这个人哈。我说这个他经历了那么多神迹，主耶稣能让一个摊子就站起来，我是很相信他如果能让摊子站起来的话，他就能让站起来的人摊了。他应该这个比毁坏应该比建立还容易，对不对？其实耶稣如果要拦阻犹大的话，是很容易做的这件事儿。他怎么还敢？就是他的心没有一点松动悔改的意思，他还是要出去做这件事。那这个时候圣经上记载就说撒旦入了他的心，他就去做事了，去做这个恶事了哈。当然主耶稣要31节哈，就说他既出去，耶稣就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为什么他出去了人子就得了荣耀呢？其实像刚才我们说，耶稣如果拦阻犹大不让他做这件事，其实他是有能力做的。但是主耶稣在地上，他要顺服天父的旨意，要把救赎人类这件事做完。所以人子得荣耀在于他对父的绝对的顺服哈。他说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并且要快快的荣耀他。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所以主耶稣要离世的时候到了。那最后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咱们都知道中国人有一句话叫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啊，就是到最后的时候，那吩咐出来的那是心里边非常非常迫切重要的是把它交代给门徒的。所以这是一条命令，这是主在心里很迫切，他说最后我跟你们在同在的时候不多了，那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今天我们想一想哈，什么才能够使人认出我们是基督徒啊，是基督的门徒啊？不在乎我们的嘴里多么能讲一些道理。我前几天跟一个姊妹分享的时候哈，其实她的话对我蛮有触动的。她说我们在这里生活很安逸，好像我们可以分享讲很多的道理，但是当你到了那些回到国内，到那些比较中底层的人当中去，他们每天挣扎在他们的基本生活的所需里边，他就觉得这些道理好像进不去。他们的需要在那里，他切实的需要，他今天需要钱，今天需要吃东西，他病了，他今天需要看病，他需要挂一个号都挂不上，别人送礼加塞的都把他挤掉了。所以这一种需要， 那什么才是基督徒的一个表达呢？所以基督徒的表达首先不是靠我们能够说多少大道理。在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他说你们若能彼此相爱，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基督徒彼此相爱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但是我们生活里看到的往往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先不要说爱众人，不要说的那么大，先圣经上让我们爱弟兄。你先在基督徒之间彼此相爱，我们的其实有时候神是非常祝福我们的，尤其是夫妇两个家里一起信主的哈，真的你要向神无比的感恩，这是神给你极大的祝福。你夫妻两个都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夫妻的彼此相爱这种情况下是有绝对的基础的，而且是必须的。那看到我们基督徒之间还不能够达成这样的情况，我们争吵，甚至我们一起出去探访传福音的时候都闹矛盾，哎呀，我觉得你讲的不好，他觉得你说的不对，然后互相争吵，就是各种各样的情况。我不知道，我想大家可能都见识过哈。我发现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彼此之间说的话比对外人要狠得多、对外人我们还有一点伪装，还觉得哎呀人家还没信主呢哈，好歹咱得传福音让人信主。但是对自己弟兄姊妹反而是非常狠呢说话。这个时候我们要想一想呢，这个状况不对了。这样的情况下人是没有办法认出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的。我常常跟弟兄姊妹分享哈，我说今天的教会现在除了主日来教会，从这里一分散出去，我们就一下子融在了世界的那一个潮流里边，很难被分别出来。哎呀，周围的人都知道，哇，这个是他是个基督徒，我们很难被分别出来。有的时候人家知道我们是基督徒，不是因为我们好，是因为我们骄傲。因为我们满嘴属灵的话，然后做出来不是属灵的事儿，叫人指后脊梁，很多是这样的情况哈。在初期教会的时候，我就说安提阿教会的弟兄姊妹，当他们信主的时候，我们讲过这个信息哈。基督徒这几个字是从安提阿教会一个外邦教会开始叫的。基督徒这几个字当初并不是一个荣耀的称号，是个贬义词的。就是说这些人跟随基督啊，跟随的有毛病了，这些人是基督的门徒，信的有点魔障了，所以他们的生活状态跟普通人的生活状态完全不一样了。在当时的人一看就知道，哎呀，这些人都是信基督的。那今天我们的见证反而没有这样的见证了。其实只有一条哈，我是觉得就是神给我们的话我们打了很多的折扣。今天我们是觉着，我记得上次跟大家在这里分享过这个例子吧。我们把神的话把它怎么讲啊，把它跟我们自己的不好的行为给它中和一下，把它合理化了。我听过一个人举这个例子，我很认同，就是像我们对小孩子说话哈，他说你对小孩子说你现在去睡觉，他很明白他现在要上床睡觉了，他不会领会错。但是神对我们说的话我们就会领会错。神如果说你现在去睡觉，我们就想哎呀，神是让我们休息，休息有各种各样的方法，那我可以看个电影吧，这也叫休息。所以神今天说你要彼此相爱，我们马上就找出很多的理由来彼此相爱。什么样的人我才能彼此相爱呢？这个犹大他到底悔改了没有？我不能爱犹大这样的人吧。所以某某某人某些情况我就不能够相爱的。你先去挑战那一个，我们的心不是顺服的，你先爱那一个你能爱的，就放在你身边的你的家人，不管是你的儿女他现在已经信主了，还是你的父母，还是你的邻居，你的同事，你的朋友，你夫妻之间他已经信主，他是你的弟兄了，你先商量先讨论这一个，为什么这个人我都不能爱，你先不要去扯犹大的事儿。所以有人讲，上次是谁讲到说我们从大陆来的弟兄姊妹哈，我们都学过辩证唯物主义的，很厉害，这个脑子很有思辨性的，都是哲学家，拿出来一讨论问题反来覆去都很厉害的。但是这种反来覆去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是把神非常明确的指令把它歪曲了，然后让我们的行为合理化。 让我能够说出一些理由来。但是从主耶稣的教训里来讲哈，他说我怎样做你们就怎样做就行了。他服侍人的时候，他在服侍的时候，他没有把犹大踢出去，犹大也在，他同样接受了他。所以当我们服侍人的时候，我们不是说哎呀这个人是基督徒，我认为他不错，所以我甘心情愿为他做点事儿。那个人我觉得他信仰不好有问题，所以我就不去，不想关心他，不想了解他。其实这个是不对的，对吧？那神让我们彼此相爱，他说正因为这一个人才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爱有很多种表达的形式哈。我觉得我们在世俗世界里生活的太久的时间，我们的爱的观念和神的爱的观念有好大的差距。那怎么样调整呢？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耶稣就可以了。耶稣怎么对你做的，你就这样对他做就可以了。我其实今天早上祷告，我还在想这个事儿。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你要有多大的忍耐才能够忍耐我这样的人，因为我这样的人真的是，我今天哎呀的痛哭流涕的悔改，我今天说我把自己献给主，然后明天我就反悔。我就不想去读圣经，我又不想祷告，哎呀自己又灰心的不得了。所以上上下下我就想，我说主，你要看着我这样的人，你得有多大的忍耐和包容才能够handle我这样的人。我不能不承认他爱我，如果他没有这样的恒久忍耐，我早就完了。而且我还是盼望着他再忍耐下去，再给我机会，再给我悔改的机会，让我还能够继续，不至于今天就被他弃绝了。所以这是我所认识的基督，他对我这样做。那所以当别人来挑战我的时候，我就没有资格说的够了，一而再再而三，你知道吗？事不过三，我从今天起你再这样我就不能够原谅你了。我们没有资格说这样的话。如果主对我这样说，我就完蛋掉了。我不知道我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不知道我做了多少次了，多少次软弱，多少次想要退后，思想里的挣扎。我们还读不懂人的心思意念，这是神很大的恩典。我们要读懂了就更麻烦了，但是主是可以读懂我的。我就想我脑子里这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在神看来多难过，他舍命救我，实在是爱我，但是我对他的回应真的是让我自己都不满意。但是神今天还在恒久的忍耐我们。所以你想想耶稣怎么对你的，你就拿出来好好对别人就是了。主耶稣知道犹大要卖他，但是就这一个对要卖他的人，主耶稣也没有用他的权柄，用他的能力去毁灭这个人。他还是让他自己凭着他的自由意志自己做了选择，当然他要承担这个后果，但是允许你做选择，其实这是尊重，尊重是爱的一种表达。这个是我心底里常常想跟弟兄姊妹分享的，就是我们需要对人有尊重。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上帝的形象所造的人，不是因为他是我的老板所以我尊重他，因为他里面有上帝的形象，因为他里面神所赋予的这个尊贵的自由意志，他要选择自己做的事情，我们可以劝导，可以引导，但是你没有办法去强迫，神都不强迫我们。所以我们对人的尊重很重要。我跟我们的年轻人们在分享，前些日子我们说圣经上让我们用温柔的心常做准备哈，我们要去传福音，那别人问我们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回答。那我说你第一个你要预备的不是那个答案，答案当然很重要，你有什么问题对方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拿来我们探讨答案，但是它不是绝对的重要，绝对的重要是你的态度。我说你如果一拿出来就说谁谁问了我一个很 stupid 的问题，我说你这个问题拿出来你就不用回答人家了，因为你已经认为人家是 stupid， 你这种态度就没有办法去回答别人问题了，你不尊重他，因为他 他的问题，他在这个寻求真理的道路上，其实没有什么傻的问题啊，不好的问题，那是他真实的问题，拿出来，你要真实的去理解他，给他解答才行。如果你都不能理解他，你不能够有温柔的心来尊敬他、尊重他的话，你就不要去回答了，因为你不爱他。你的答案没有用的，你的答案最多给他点知识，那个知识还是表现出你自己的自高自大，你并不能造就他。所以圣经上讲的话，其实我们实践的时候，你发现每一句都非常有用的。我们现在的孩子们，很多孩子有这个 depression， 为什么？我看到我们的家长有这种情况啊，我看到那么小的孩子哈，跟着妈妈走路，然后孩子就在跟妈妈说，然后这妈妈根本没工夫听他的，在忙别的，就是我们不能够把注意力给他，所以他没有一个交流的对象，这是我们对孩子的亏欠。我们忙碌，忙什么呢？忙着给孩子赚点钱，将来给他留个房子。其实你错了。我们这里有多少的家长是可以跟孩子交流的？如果可以的话，你继续下去，求祷告，求神给你力量。因为这种交流啊，是非常的重要的。孩子一般来说是你所爱的，对吧？我们可以说，我们是非常爱我们的孩子的。如果我们爱他，我们都不能够有时间去听，去了解他到底想要什么。我们只是一味的想要教导他，其实这样做是不行的。我发现有的时候跟一些弟兄姊妹分享哈，他跟我讲一些问题，家里的问题，孩子的问题，往往他在复述他跟孩子和家里谈话的过程中，他经常说的是我说了什么什么，他没有办法复述出对方说了什么，就是整个的过程都是我的表达，而是对方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根本不知道。所以我们这样的状况，我们要思想啊。昨天很有意思，跟青少年们看了一个这个印度电影哈，很有意思哈，它叫 PK 好像就叫，就是讲一个从外星来的一个人哈，到了地球上来，然后他的那个什么遥控器丢了，他那个东西是他有那个才能回到这个他的星球上去的，然后他丢了以后怎么办？他到处找以后呢，别人都告诉他，你只有God才能帮助你了，你就找上帝吧，这个谁知道在哪儿，只有上帝才能帮助你了。然后他印度有1000个1万个上帝，各种各样的神哈，那神帮助他，哪个才是神呢？他就开始找，他也搞不明白，他就决定啊，我每一个都拜啊，我每一个都进去，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反正只要某一个神能够帮我找到就好了。看这个的时候哈，我心里真的是有一种触动哈。人有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上是这样的，我们在学民间宗教，在神学院学这一课的时候也讲到这个问题，人的心里他有一种诉求，有一种期望，他遇见麻烦了，不管是疾病还是像这种情况啊，他有一种诉求在那里，然后他就去找了，找的时候他找不到，不知道哪一个才是。我们作为基督的使者，其实我们有这个信仰，我们心里非常清楚，只有这一位才是，而且神给了一个绝对的中保在这里，是耶稣基督，所以透过基督去找的上帝是不会有错的。你透过了很多渠道，他透过很多渠道去找了各种各样的神，但是都找不到，最后他说 wrong number， 他说就像打电话打错了一样，你打不到，你没有那个电话号码，你联系不到上帝，你打了半天弄半天，一会儿让你满地打滚，一会儿让你做这个，一会儿让你做那个，都是为了敬拜某一种神旨的，其实他这些东西全都错了。那对的在哪儿呢？我们现在知道我们有一个绝对正确的答案，就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信主信仰，我们信这一位创造的神哈，那首先你要认识基督，不认识基督你是没法认识他的啊。所以最后这个电影，反正在世人看吧，也是个挺有意思的电影，但是在我们有信仰的人来看呢，他最后讲了一个挺有意思的东西，他说其实上帝呢只有两种，一种呢是一个 creator， 是个造物主，他造了你，他说另外一种就是你造了他，就是你造出来那个上帝，那就是按照你的想法来去把他造出来的，其实只有这两种，那个不管用，那你只有找到真实的上帝才管用吗？那真实的如何？我们知道只有在基督里才能。 那在基督里，基督又把这个福音托付给我们了。那我们作为福音的使者的时候，你说出去我要传福音，你不能够不理会人的诉求，就是他内心的希望，内心的渴望，他遇到的麻烦。我不是说我们都可以去帮他解决那些麻烦，但是我们的内心不能够藐视人的诉求。你藐视他，觉得哎，你这个都不算个事儿，都不算什么，我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告诉你这一堆知识就可以解决了，不可以解决啊。你要明白他的处境，把他放在你自己身上。所以我跟上次跟某个姐妹分享，她说家里的情况，我说，她说我怎么去跟他讲，怎么兼顾他，我说你把他放在你自己的身上，你得先走过去。如果我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会这样处理，你才可以去帮助别人。如果你根本不了解别人的状况的时候，你是没有资格看不起别人的。我们有的时候基督徒的骄傲啊，真的是挺很让人难过，很遗憾的。因为圣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我们谦卑柔和的心呢，爱的生命在我们里边，才能够说出去传福音。不然的话你不用讲了，你讲出来的都是对福音的破坏。人说我看见你这样我就不信了。因为我们在我们不要像这个犹大一样哈。犹大你不要小看他，他也是放下一切跟随耶稣的。他跟随耶稣同吃同住三年多，比我们这里很多人都很厉害的。我们这里我不知道，如果今天主耶稣一呼召，我们能有多少人能够这样跟随他。所以他是很厉害的一个人呢，他在宗教上做得 perfect， 做得非常完美。但是为什么做到最后他能够不认主，而且把主卖了，心里刚硬的那样厉害。所以我们千万不要陷到那个里边去啊。那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主耶稣给我们的一条命令，叫我们彼此相爱。我在这里大家跟大家分享过，我在我们年轻人里也经常分享这个信息啊。我说你不要像犹大这样哈，让自己的心刚硬哈，刚硬到不悔改的地步。你相信犹大做这件事一定有他的依据的，人做事一定给自己一个理论依据的，你才能够坚定的去做。如果你说服不了自己，你就不敢去做，对吧？他一定说服了他自己，他才做的。他用什么东西把他自己说服了的？我们要想这个问题啊。他跟随了耶稣这么久，他也是犹太人，他也知道旧约的律法，他什么都知道，但是他用什么东西把自己说服了，他认为这样做是绝对对的，所以他才去做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朋友吧你都不能出卖他，何况你叫他主叫他夫子呢，对吧？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就看到圣经里记载法利赛人和西律一党的人来商量怎么样除灭耶稣，他们在商量杀人呢，那叫谋杀。但是他内心深处他觉得我在做这个为神做事儿，我在做非常正义的事情。我们千万不能走到那个地步，就是到一个地步你做的是明确的错的事情，然而你内心深处你觉得骄傲的不得了，觉得坚强的不得了，我非常勇敢，我在为神做一件事情。我常常提醒我们弟兄姊妹哈，不要用神的话来给你自己的行为找理由。当你做出一件事来，你自己的良心你都觉得哎呀这个事儿好像不大对的时候，然后你就去圣经里边找理由，然后觉得哎我这个是对的。当这种情况的时候你一定要小心，不要是用这个神的话把它变成了一种使自己的心刚硬的内容。作为世人我还不敢做，但是作为基督徒我就觉得我这样做是对的。所以这个法利赛人，一般人还不敢商量杀人这个事儿。他是神的仆人呢，他是侍奉神的人，但是他敢考虑要把这个耶稣把他放到外邦人手里，然后让外邦人把他杀死，就这样邪恶的事情做出来，他不认为他有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当我们面对神的话的时候，让我们的心不要twist， 不要拧，怎么讲啊，在这个 就是说在神的话面前啊，求神给我们一颗诚实正直的心啊，领受了神的话就按照神所说的就去做，而不是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反而要拿这个神的话来使自己的行为来合理化，不要做这个过程。我老说弟兄姊妹，我说你一旦启动这个程序的时候，你要非常小心，你自己心里知道你做了什么事儿，然后你忽然启动一个程序，你要在圣经里找依据让自己的事儿合理化，我说这个程序非常的危险。圣经是一个镜子，是拿来照你的，圣经提醒你，哎呀我这里做的不对了，这个程序是对的，拿圣经去照别人，然后做了一些事情，试图从圣经里找出一个理由，说我这样做是对的。你启动这个程序的时候要小心。因为人一旦在这里边的时候，他的心是很刚硬的。希望我们是刚强，不是刚硬。所以那些所谓的宗教战争，其实没有宗教战争，他是因为内心的邪恶，他要发动战争，他以宗教为理由合理化，所以他才这样去做的。但是宗教所给人带来的那种鼓动性，那种就是说把他的这个行为合理化了，那一种，所以那些人自杀炸弹他都觉得很合理，很对，很勇敢。为什么？因为我就上天堂了。所以这个力量是非常大的，我们弟兄姊妹们要小心这个内容哈，不要做到宗教里边去，做到假冒伪善的里边，自己做的本来是邪恶的东西，可是反而被神的话，本来是可以让我们的瞎眼可以睁开，可以看见的，可以让愚蒙人有智慧的，但是我们却用这一个来去掩盖某些罪恶，某些不对的东西，这个可就比较可怕了哈。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在约翰一书里边哈，刚才我们看的例子是主耶稣为我们自己所做的见证哈，他说我怎样行你们也怎样行。我们弟兄姊妹之间的彼此服侍哈，是我们本来应该做的。看到弟兄姊妹们有需要，所以有人说我们应该这个成立一个什么样的关怀的小组哈，然后这个把新来的弟兄姊妹电话分给大家，然后分配一下你去看谁他去看谁，可以。但是呢，为什么我们一直以来没有这样做呢？就是我们很希望这不是分配给你的任务，而是你内心深处发出的，你愿意关心这些弟兄姊妹，你看到他有需要的时候，你的内心就已经有这个回应了，这个做法就对你有好处了，而不是说哎呦教会给我派了个活，所以我得去看看他啊，这个反正哎呀这一周我得把这个事儿干完吧，就是把它当成你的一个事物，当成你一个责任，要去把它应付掉。我们不希望是这个样子哈，很希望弟兄姊妹能够从内心深处，因为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命令叫我们彼此相爱。而且主耶稣所做出来的榜样，在犹大身上我们能看到很多内容，他所爱的对象不是那一个值得他爱的对象，就是不是因为他爱我所以我才爱他。我们提到过这个内容哈，就是爱不是一种反射性的，就是因为他爱我所以我爱他。所以在约翰一书里讲到说，不是我们爱神，是神先爱了我们，在我们还不爱他的时候，还是罪人的时候，我们从来都不配的时候，神就选择去爱我们。所以爱是一个抉择哈，就是自己愿意做这个决定，不是因为你好，而是因为主的缘故，主的命令，因为我爱主，我愿意遵行他命令的缘故，所以我愿意彼此相爱。我愿意抛开一切的你得罪我的地方，或者是哪里不好的地方，抛开自己一切的成见，愿意实践神的话，这个是我们要做的哈。那在约翰一书四章啊第七节讲到，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这里讲的，他说爱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在神认识神之前，其实切实的彼此相爱，人和人之间是做不到的。我们都无一例外可以发现我们的旧有的生命里边缺乏爱，就是自己的孩子最爱的，我们也是有条件的， 他听我的话，我可能就更爱他。他一旦反叛不听，我就不爱他了。我就会做出很多伤害的举动。就是我们内心的爱是非常的有限的。那这里呢，他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就是神已经把它给了我们了。我们现在从现在开始不能说我里边没有爱了，因为你里面有神的生命。他说凡有爱心的就是由神而生的。我们是由神而生的人吗？我们应该是，对吧？在约翰福音里边，圣经说这个凡是信神的，神就赐给他权柄，叫他做神的儿女。那这等人是从神生的，不是从血气来的，不是从情欲来的，是从神生来的。所以我们是神的孩子，是在一个真实的基督徒，他的标志不是说你的受洗，他的标志是你有重生得救的生命，对吧？所以是那一个重生的生命，我们都是应该有这个重生的生命的。既然是从神生的，他是有爱的在里边。然后他说的我们凡有爱心的就是都是由神而生的，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所以当里边真是没有爱的时候，这里说那就该说我们不认识神了，因为神就是爱。你里边既然有神的生命，那个爱是在里边的。然后第九节说，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就再次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所以神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呢？这里告诉我们，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神就差遣他的儿子来为我们舍命。这个就是神的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不是我们爱他，是他先爱了我们。我们思想神的爱哈。神差他第十节哈，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这是神的爱哈。他说，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所以我们主耶稣说，我怎么向你们做，你们就这样做就好了。我们也当这样彼此相爱。我们还没有到需要为弟兄舍命的地步，对吧？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只是说这个人好像他对我们不大友善。但是我们是罪人的时候，神就爱了我们。所以他对你什么样，不能够表示你不可以爱他，没有任何理由啊。十二节，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哎呀，说的简直是太重要了。他说我们如果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然后正因为这样的彼此相爱，他说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爱神的心如何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呢？他体现在我们弟兄姊妹身上的彼此相爱当中。我们说我们是爱神的，但是我们没有这个表达，那个爱不会完全的。所以在约翰一书前面讲过，他说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其实不是新命令，这也是旧命令。因为在整个的旧约圣经里面，当有人来问主耶稣说这个律法里最大的就是诫命最大的一条是什么，诫命最大的一条是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的爱主你的神。然后说其次也相仿是什么，爱人如己，对吧？所以这本来就是一条旧的命令，但是为什么它也是新的命令呢？因为主耶稣把它拿出来告诉我们，他说我给你一条新的命令，其实是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一条新的命令交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所以他说我们如果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就得以完全了。然后十三节哈，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我们信神儿子的人，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哈，他说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所以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他里面。他说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 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确实知道，神说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他就差遣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舍命。这神这样的心我们知道，而且我们也信了，对吧？下面接着说，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十七节，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嗯，这一个太重要了，这件事哈、啊。所以当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的时候，他说你在审判的日子就可以坦然无惧。如何爱才能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呢？刚才在十二节讲过，他说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嗯，所以今天我们讲这一个内容哈、我很盼望着，内心很盼望着，弟兄姊妹要把这一个放在你的生命里面，它是你一个追求的目标，就是你要操练自己的生命，开始操练那样的彼此相爱。你的弟兄、你的姊妹、你的孩子、你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你的父母、你的邻舍，你要先操练爱弟兄，然后才说爱众人的心。所以这一个必须放在我们心里边。当我们拿了东西去指责别人的时候，你先问一问自己，你还爱他吗？我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怎么讲，我当然不是说我们要互相指责啊，而是说假如我做错了事情，我也很希望大家能给我指出来。但是当我们提出这个内容的时候，你的里边是否出发点是出于爱，这个非常的重要。你会发现若你出于爱的时候，你的心是柔软的。当你对待你自己的孩子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得到，你虽然哎呀恨铁不成钢，咬牙切齿，这孩子这么淘气，这么不听话，但是你的内心深处还是爱他的，还是柔软的。你的目的不是把他打趴下永远不起来，把他轰出家门永远不让他回来，你不是这样的目的的。所以当我们的内心里边存着爱的时候，你的表达就开始不一样了。我们神给我们的话在我们心里哈，有的时候开始我们开始敏锐哈，这个并不是不好，敏锐于自己的行为心思意念，也敏锐于其他人的，忽然发现哎呀这也有问题，那也有问题，其实并非不好，有问题怎么样去面对这个问题，怎么样去处理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在这里提醒我们，放在我们心里边要用这个原则。所以神我们的主人给了我们一个命令，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他说因为你们彼此相爱，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人认不出来我们是教会，认不出来我们是基督的门徒，很大一个成分在于我们还不会彼此相爱，然后我们说去爱世人，其实那都是瞎说的。我们连主都不爱，连主的命令都不能遵守，然后我们拿出去说我们去爱别人，那都是那是骗自己的事情。所以人最怕的一件事情是自欺啊。像刚才我讲到的，不要拿神的话来让自己不对的东西合理化。你启动这个程序的时候就开始自欺，一旦进入到自欺的程序，那个叫宗教，那要走的是犹大的路，那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在神的话、神的命令面前哈，但愿我们有一颗诚实的心，把它接过来，然后在自己生命中开始操练。我不是说这个容易，非常不容易，操练彼此相爱这件事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它包括着你的舍己。你不舍己，你发现很多事情你做不来。就像我说，你爱自己孩子都爱不来。所以操练彼此相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哈。拿着它去练，你走，这既然是神的命令，神也给我们力量可以走过去，为这个向神祷告。当你走过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各个方面都成长起来了。所以爱心是可以造就人的，造就了别人也造就了自己。所以圣经上说让我们在爱中来建立基督的身体哈。盼望着弟兄姊妹们能够把这个放在我们的心里边。我们前几天我们同工一起聚集的时候，我说我真的有一个深切的体会，我多么盼望着有那样有力量的同工哈。什么样的同工才是有力量的？那同心合一的，就是愿意把自己的成见放下，愿意合一的， 弟兄姊妹愿意彼此相爱的，切实去操练彼此相爱的。我自己也一身的毛病，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我们在我们的环境中长大的，不可能我很让你满意。如果你现在觉得我很好的话，那是你跟我接触时间不长，接触久了你总会发现，哎，你怎么是这个样子，你总会发现你不满意的地方。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那当我们有这样的状况的时候，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怎么去效法基督来把它操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盼望着我看到神祝福我们的教会哈，我们的人数也在增加，盼望着有一天我们能够差人出去传福音的时候，真的是一对一对的弟兄姊妹能够同心合一的去能够为真理打仗的这样的神的精兵哈，而不是那个窝里斗的哈，自己跟自己都打得不亦乐乎的，不用出去了哈。所以这个求神帮助我们哈，让我们的心能够降服在他面前，拿到他的命令。他说有了我的命令就遵行的，这样的人是爱他的。所以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他说他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爱他的心也就得以完全了。这是我们要走的一个渠道，一个方向。这两天我不知道，我想大家也可能也都在看这个奥林匹克的这个竞赛哈，这个运动啊。我就觉得每一项体育竞赛哈，你看到那些选手啊，哎呀，非常的优美哈，真是精英哈。无论是跑步啊，还是跳高啊，这个我看每一项，你看他的身体动作哈，那么棒，那是经过了他多长时间的苦练。你看他那一个跳，大概练了多少千百万次，可能都有，对吧？那所以圣经上讲，为了拿人间这个奖牌，他都那样拼命苦练，何况我们为的是那天上的冠冕荣耀。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哈，让我们要向着标杆直跑。所以今天开始，我们开始操练自己的内心。你想想你的内心深处还有谁是你真的是你的弟兄姊妹，你知道，但是你就是看不起他，你就是不能饶恕他。哎呀，跟他在一起这个人就别扭，你就是不能够还不要说去爱了，就是连这个隔阂都不肯拿掉的。当我们内心深处有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你今天就为这件事祷告，求神来帮助你，你也经历神，开始操练舍己，开始把那些东西拿掉，愿意伏在神的面前，真实的去操练我们之间的彼此相爱。那神就住在我们中间，愿爱他的心在我们里边能够得以完全啊！将来我们在审判的日子就无所惧怕。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感谢你，你不但是这一位发出命令的主，你更是那一位为我们做出榜样的主。主啊，帮助我们的心能够专心地仰望你，随时来仰望，来思想你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你是有何等的忍耐、恩慈、怜悯在我们身上。主啊，就让我们用你的心来爱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用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来实行在我们的弟兄姊妹身上。主啊，你也帮助我们能够明白如何来操练舍己，如何来操练彼此相爱。主啊，真是愿意爱你的心能够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主啊，你住在我们中间，使你的教会真的如灯台一样能够在这个地区亮起来。主啊，使人看见我们就知道有你在我们中间了，就知道我们是你的门徒。主啊，真是巴望着你的福音能够从我们中间传扬出去，使更多的人能够听见你的福音而得救，使更多的生命能够遇见你而被你翻转过来。主啊，使你自己在你自己的儿女当中得着你当得的荣耀。主啊，愿你的旨意能够成就在你每一个儿女的身上。感谢你听我们这样不配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